犹太人传统的婚礼来体会神对我们的心意。那我记得在三月底，就是志刚分享的那一天，我用了5分钟的时间分享了传统犹太人的婚礼。然后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思想那个婚礼的过程的时候，忽然想到景深有一次分享神与人立的约，好像有挪亚的彩虹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大卫之约。忽然一个意念进入我的心，就是神立跟我立的是婚约。我好像那个当公还是当皇啊，在床上跳起来，就立刻走到隔壁的房间，坐在我茶几的桌前，就怀着又矛盾又紧张又不太相信但又很兴奋的心情来重新看，就是从这个婚礼的上面来看神给我的这个 message， 是他与我立的是新约，而是婚约。在这个其中的这一个月的时间，我经常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想到相关的经文，又忍不住要立刻起来把它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几次都被神的爱激动，每每想到自己这样一个罪人在罪中打滚，自己看自己都满目疮痍，但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却把我看成是他的宝贝，他付上他的生命要使我成为他的心腹，总是热泪盈眶护着自己。那我重新看到我们上次所讲的，在犹太人的那个婚礼的习俗之中，是父亲做主导去找媳妇这个角色，就如同在亚伯拉罕差他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找到利百加为媳妇一样，今天天父也在为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预备心腹，就是教会。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那这个婚礼的第二步，就是父亲在选好了这个媳妇的角色以后，儿子就会带着礼物上门求亲。他的礼物有四个，一个是一皮带酒，一个礼物钱跟一纸的婚姻契约，那笔钱就是聘金，聘金是象征着新娘的价值。想到这里何等的不可思议，我们的价值竟是主耶稣的生命，因为他用他自己来买赎我们。以前我以为哥林多前书6:19所说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以为那个买赎是因为我是罪奴，原来远远不止这个。如果只是要买赎罪奴的话，他不需要花那么大的代价，是因为他要娶我，我在他眼中的价值就是那么昂贵。神与他子民的关系，与我们的关系，他的基础是爱。难以理解，伟大的神为了要拥有我们，甘愿把自己降低到与我们平等。我更加了解到保罗所说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然后在这个婚礼的第三部分，就是如果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同意这个婚事，女孩就会被带出来见这个男生，她可以不要嫁给这个男生，但如果她把桌上那个男生所带来的那一杯称为定亲之杯的那个杯喝掉的话，就表示她同意这个男生的求婚， 那现场被要求来 邀请来喝喜酒的众人便会欢呼见证这重要的一刻，因为接着总准新郎和新娘就会马上签署一份婚姻契约，签完了这份契约，他们的身份就是合法夫妻了，婚姻从那个时候就生效了，他们就属于彼此的。这也是为什么约瑟想要休掉玛利亚的念头，因为虽然玛利亚还没有过门，但按照传统，他们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我在这里在查考的时候 bring up 了一个 question， 就是我们在何时是什么时候合法的属于我们的主？那我们先看从以色列民与神的关系，是否一个婚姻的关系呢？就看旧约里面的。请申请打开出埃及记24:8。他说，第8节，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还有24:10-11，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们后面是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就是描写了在西乃山透过摩西神与百姓所立的约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何西亚书2:19，何西亚书2:19，神借何西亚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话。何西亚书OK， 他说我必聘你，20:19，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另外一个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对不起，今天的经文跑得比较到处跑。耶利米书31:31。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神比喻他自己为丈夫，以色列民为妻子，在这些经文中间。然后以赛亚书54:5这样说，也是描写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他自比为丈夫。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上帝。然后以赛亚书43:1，以赛亚书43:1，他把神子民属于神描绘的淋漓 性质不是如地式的属于。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起你名招你，你是属我的。然后第四节，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后面就是这样。然后最后一节是，对于已经背弃了以色列的民，神仍然持守他的慈爱。我们看以赛亚书62:3-4，对于那些已经背弃了的以色列民，神是这样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上帝的掌上必作为流苏，你不再称为血气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然后后面后面第四节的后面吗，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上帝也照样喜悦你。有这些相同意思的经文，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很多。我以前读这些经文没有像最近这样子的震撼，怀着不敢相信、坦荡不安的心情来查考，生怕把圣洁的神玷污了。但越查考越思想，越是激动不已，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心中的感受，惶惶恐恐的继续查考下去。结论就是，如果神与以色列民立的约如同婚约那样，那以色列民去拜假神，就毫无疑问的是应该被石头打死的死罪。无论那个偶像是什么，假神是谁，那都是犯了奸淫。不如如同一个妻子爱上了别的男人。以前我常听到属灵的奸淫这个词，不是十分的明白，但就神用婚姻关系比喻他与以色列民的关系的话，我就更加明白神为什么是拜偶像为大罪，为什么耶稣说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那并非只是命令，那是一个关系所该有的条件。那么我们回到那个婚礼的第四 step， 就是新郎要把新娘的礼物拿出来，作为他一定会回来迎娶他的保证。通常那个新郎会离开一年，在这段时间他要盖好未来与新郎与新娘一起住的新房子。对不起，我问一下，因为我的广东国语，新郎与新娘我表达的 OK 吗？
可以，
对，
可以。
OK， 好，好像有点舌头打结了。所以他要盖好未来与新娘一起住的新房子，他预备好了才能够回来迎接新娘。我想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他要准备各方面的独立，经济的独立、情感的独立、与理智依靠力，都要慢慢的从他的原生家庭中独立。这也可能是他的父亲要检视这个新房子，并且觉得满意以后才会催缴开始婚宴迎亲的一个过程。可能父亲看的是 他的这个新房子是否已经具备了成立新家庭的条件。一年的时间里面，他的儿子对新生活是否已经具备了生活的技巧，是否可以成熟到可以开始自己的人生，这是我猜的。但是无论如何，在犹太人的婚礼之中，新郎订婚以后，他要做的事情就是离开，回到父家预备地方。所以我们想到，在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不看这里的。当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问耶稣为何他的门徒不用禁食的问题的时候，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在，他们不能禁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 就要禁食。很明显的，主耶稣自喻自己为新郎，也提醒他们照着婚礼的程序他是要离开的。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下面，十六章的下，那这样说，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四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然后第七节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然后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二节，十四章的第二节，他说，在十四章的第二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很明显的，我们亲爱的主，教会的新郎已经留下了礼物，保证他会回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十一节这样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讲到新郎的这边，我们看看新娘子的这一边，他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回来，他所知道的只是新郎留下了礼物和聘金，做回会回来迎娶他的凭据，这也是一个确据，好让新郎新娘能确定这段关系。就让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我想这个我们要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好，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确知也确信我们与主的关系。那新娘签订了婚约后，他就在家中准备婚嫁的衣服、厨房以及厨房的技巧。我想， 他应该还会去想办法了解他要嫁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要嫁的这个人有什么家庭成员，他要嫁这个人的人品是怎么样，他的喜好等等。我们像不像这位新娘？在本来我们平平无奇的生活中，却因神的恩典临到，听到了福音，认识了这位新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应该说我们还不能说是认识，但是感谢神，他赐下了圣经，使我们从中去了解他，认识他，知道他好什么，恶什么，他的家规是什么，而新娘的嫁衣是什么呢？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这样说，要不要看呢？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就是预备自己献给基督。我想接着这一段话，我想看一下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是保罗所写的，他说十一章的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而在以弗所书五章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是用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为比喻，并且五章三十二节这样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后回到婚礼吧，婚礼的第五步，新郎是什么时候来的？对于新娘子来说，他大概知道一年左右新郎会回来迎娶他，但至于是哪一天他也不知道，但越靠近那日子他越要进行准备，因为前面还有许多的时间，但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知道那个时辰若靠近。至于新郎官他也不知道，因为是由新郎的父亲去检查他所造的新房是否满意。如果新郎的父亲检查新房子并且觉得满意，他就会吹号角，那正式的婚宴就开始了。我们讲到这里，是否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及马可福音，我就不看了，这里十三章三十二节主耶稣说的，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有一番新的体会呢。然后这个婚宴的第六步，就是吹角了，父亲满意这个新房子，他吹角了，新郎与他的亲戚就会先拜访各家，按接受全村的祝福，他就启程去接新娘子。所以新郎通常是在夜里抵达到新娘子的家，传统上他们有称新郎为夜里的贼。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这样写道，我们看一下吧，帖撒罗尼迦五章一节这样写道，弟兄们， 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里的贼一样。然后在启示录三章三节，也是同样的意思，我就念一下，启示录三章三节这样说，他是对撒迪教会这样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兴劝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以前我总是疑问，为什么主把自己的再来形容的像贼一样来到不可预料。原来他说的贼与我所认知的贼不一样。在启示录十六章五节这样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侧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人有福了。我们有谁不见过侧身而行没有礼服的新娘子？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可见信徒所行的义是何等的重要。然后再回到婚礼，我继续婚礼的这个第七个 step， 第七步。在这支迎亲的队伍中，他还有新郎的朋友，他们的功用就是在婚宴时引入到新娘子的家，并且抬着花轿喊着，看哪，新郎来了。这场景也让我想起一个人，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三章，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大地，在那里居住施洗。有人为约翰打抱不平，说，从前从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节，约翰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节，约翰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对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自比为新郎的朋友，为把我们引到耶稣我们的新郎前，也把我们引到神面前。他说，看啊，神的羔羊。然后另外一面，在这个迎亲新郎有新郎的朋友而新娘子的家中，除了要预备嫁衣等我们已经说过的东西，还有十位童女，在婚宴那一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听到迎亲的队伍出发，就要到一两里外迎接新郎。主耶稣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童女的角色是迎接新郎，并且举着火把，在马太福音他说的是灯。童女伴随着新娘子一路到新房，也就是新郎所造的新家，而新郎迎接新娘子的这个过程，他们的那个字根，我不知道那是希伯来语还是什么，是 NISSUIN， 也叫做 背齐，那个字根的意思是背齐，就是因为新娘子会被骑到花轿上，一路被骑回新郎的家，是不是让我们要想起什么呢？然后婚礼的第八个部分，也可以是婚礼的第二步，成婚。成婚开始了，犹太人的婚礼是在一个叫婚礼堂的下面进行的。我还后来我还查了一个，在他是说那个婚礼堂的字根也叫帐篷，也叫灶坟，帐篷跟灶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神的帐幕在人间的那个意思，非常有意思。但是他们的婚礼是在婚礼堂下面进行的，象征着新郎要把新娘带进他的家。他的过程是有点特别，那个新郎站在婚礼堂的下面伸出手来等待新郎的父亲把新娘子交给他，这个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有一点不太看到的，就是那个新娘子走到婚礼堂下面要绕行七次，表示切断她与娘家的牵绊，进入新郎的家。然后他们在婚礼堂进行了婚礼以后，他们会共同喝第一杯酒，或者也称为第二杯，因为在定亲的那一天，新郎子已经喝了那杯定亲之杯，而这一杯称为圆满之酒杯，使我想起了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所说的，在他马太福音26:27，大家都很熟，我就不看这个。他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在主的心目中，那新的那日子就是羔羊婚娶的那日子，也是圆满之杯。新人会彼此的交换戒指，此时新郎子依旧是照着面纱，他等喝了第二杯，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杯，才揭开面纱接受祝福，宣告他们正式成为夫妻，然后两个人会进到新房，享受第一次的独处。所有的宾客都在外面，等到他们一出来，新郎的朋友站在门口，向所有的家人和宾客宣布婚宴正式开始。通常他们是以7天的庆祝来庆祝完婚。当我们了解了犹太人的传统的订婚、结婚过程，以及圣经中所透露出来的这一个婚约的关系，我们的感情上是否更加被神那细腻的爱感动，进入他的心意中，体会他的急切？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查，一边抓住我的心，就是婚宴的开始是夫妻吹角，而吹角是在乎所建的那个新房父亲是否满意，因为父亲满意了才吹角，儿子才开始启程去接新娘。这个问题我们看有没有时间讨论。然后刚才我们讨论了旧约里面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是有婚约的关系的，那作为新娘，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时候进入了这个订婚的关系呢？换句话说，在新约中，信徒与主的关系也是婚约关系吗？就常理来论， 人与人之间可以有许多种关系，可以是师生的关系，也可以是父子的关系。同样在圣经中，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有父子关系、子民关系、仆人关系。而说到与主耶稣的关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大家也很熟这个，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哥林多前书，这个不是很熟，我就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两节经文就是十五约翰福音十五章跟这里说的，都说到我们与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是生命流通的关系，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说到我们不仅属于主，并且枝子如何从葡萄树的树干上得到阳光、水分、营养而得以生长，我们也如何是从主耶稣那里得到我们走天路所需要的一切。枝子或者是肢体都不可能独自生存，必须连接在那个树上或者是身上。而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都用新郎与新妇、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表达信徒与主的关系。保罗说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那如果用婚礼程序的第三步，就是女子喝下定亲之杯，用在我们今天这蒙拣选的新妇身上，会用哪一个时刻来表达呢？我想到的就是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在人面前用洗礼的这个形式宣告我们属于基督，也颇为恰当。因为从那一刻我们不再属于自己，已经属于基督了。在哥林多前书六章提到许多的罪，然后在六章的十一节他这样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然后在六章的十九节这样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下面这个罗马书六章四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死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可以说借着洗礼我们正式的属于基督， 就如同那订婚后的新娘子属于新郎一样。在另外一个方面，如同我们前面所提过的，准新郎会留下礼物聘金，作为他一定会回来迎娶新娘子的凭据。主也留给我们圣灵，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目前我们是在预备自己要参加这场世纪的大婚礼，在启示录19章里称为羔羊的婚宴。那么婚礼的第二步就是父亲检查新房子后吹角，然后新郎启程去迎接新娘，新郎被提上花轿成婚，对于我们今天这些新月的圣徒又有何启示呢？那我们先说背题这一部分，在启示录，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他说论到5章16节。论到五章，
听好吧。
他的5章16节，论到主的降临是这样说的。因为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第四章，不是第五章。第四章16节。
哦，对不起。因为主必亲自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有没有很兴奋？父亲的号吹响的代表新郎要迎接新郎了。他说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里看到的是背题，不是为着背题。我的意思是，背题不是要经历一下如何背题，背题也不是为着要避去地上的灾难。这里很明显的指出，背题在空中与主相遇的目的，乃是要永远与主同在。就好像那个新娘子坐上花轿被提去新郎家一样，那是一个过程，它的目的地乃是新郎的新家，也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1章，我们看一下吧。启示录21章1节是这样描写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上帝那里从天降临，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21章的第9节下面那一段，那个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对我说，在第九节那里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第10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上帝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两节都说到心腹所居之地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如同前面所说，背起不是为着避开世间的苦难。基督徒的盼望不仅在于神对敌对势力撒旦权势的摧毁上，更在于对新世界的建立上，也就是永恒的家、更美的家、心腹的新居、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启示录所有灾难降临的同时，很多的篇幅都在赞美神。以前我以为那是因为在苦难中赞美神，那是挺过去的办法，但是用今天这个角度来看，是的，地上的灾难会很多也很大，但是在神永恒的时间表里，是羔羊的婚宴要准备开始了，怎能不赞美呢？然后婚礼的最后一步，切开面纱。在哥林多前书13:12，我也经常听到大家祷告这句话，就是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那时就是启示录说到的新天新地。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就是刚才我说到那个字根，它是好像 HUPPAH， 它的那个意思就是帐篷，好像也是新娘子的那个新娘房。就是说神要我们进到那个新家，揭去面纱，人可以面对面与神交往。神要的，他除了要拯救人不用面对审判，面对沉沦，面对死亡，神要的是一个关系，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我们能够满足他吗？我想到在我们查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无论到哪里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这女人所行的是什么呢？她就是把香膏打破，全部的倒在耶稣的身上，就是福音为我们成就了许多给我们得到的好处，但是这女人所行的，就是她把她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这是满足神的一个，最使神能够得到满足的。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听这个好像是 Mike Baker 的一个讲道，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前一段时间那么急切的要把我好像这个我得着的这个 message， 对我自己来说，可能对你们来说，这个神与人立的是婚约，我在头脑上我也听过好多遍，但是他进入我的心，放这样子起了一个重重的回响，完全不是我头脑上明白的那一回事。好像我的急切是，哦，我找到我的永恒的伴侣了，我找到，我已经跟他订婚了，我要向世人告诉我已经订婚了，我属于基督了。我说那种那样的急切，就想到我想经理当他求婚成功的时候，他立刻 post 到 Facebook 要所有人知道的那种急切。所以我就明白到为什么我不明白，但是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那么急切，就是一个是神也，他等了我们这么多年，也等了我这么多年，我信主30年以后的今天， 刚好三十年，我才明白了这样神要的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但愿我们都能够满足他。那剩下的时间，我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去碰的，就是我们这个做父亲的要看到新房子建得满意，开始吹角，然后启程去接新娘子。那我们作为民工的一部分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生命的建造是否都影响着这吹角的时刻？但愿神怜悯我们。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神，也谢谢各位。
谢谢琳达。